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快的，我们来到了灵性与心理的系列最后一次的讲座。我们上次曾经提到死亡的神学，好像这已经来到了一个人生的终点目标。可是基督信仰跟凡俗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曾提供第二春的盼望。只有死过的才会需要复活。我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很特别的聚会，那么在那个聚会的当中呢，他们玩了一个娱乐的节目，就是要大家活动头脑的体操。那么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晚上就要离世，那么请问你希望明天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大家都各尽巧思，提出了他们的答案。我还记得那个主人翁的爸爸也临时来客串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位伯伯就说，如果我今天是我的末日的话，我希望明天就是复活节。那么讲完了以后，赢得大家的赞同，哄堂大笑。真的，如果我们的一生就是到今天为止，后来呢就一了百了了，那我们可以说剩下的就没有戏可唱了。基督信仰跟凡俗的宗教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在永恒里头都有复活的盼望。基督教会有两个伟大的节日，一个是圣诞节，普天同庆救主下降，另外一个是复活节，那是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复活，那才是我们信仰的重点。现在请我们先停一下，来看一看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节到五十四节的地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我们刚才曾经说到，只有死过的才会需要复活，复活又称为不朽。一般来说，从世界名人宗教观的记载，大部分的宗教也都有来世的说法。比方佛教，他们就讲轮回，净土宗就有西天极乐世界的说法，埃及的宗教思想就认为灵魂有一天要复苏，所以就将死人的尸体制成木乃伊，等待复活的时候。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他立言灵魂永活的真实性，他的门徒柏拉图所写的《理想国》第十卷之中说，有一个烈士名字叫做伊尔，他阵亡火葬之后再回到阳世，告诉人阴间的情形。我们基督徒最熟悉的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亡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连新约 路加福音十六章曾经记载主耶稣所讲的一个财主和乞丐拉撒路的故事。他们死了之后，拉撒路是被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却在阴间受痛苦，彼此之间有深渊的限定。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哲学家、宗教家以及圣经都说到有灵魂跟永世的事实。第二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来推定，人心是渴望不朽的。中国的古书《左传》就倡导有三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人常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以往呢，医学不发达，人的寿命不长，所以就有人编造彭祖寿高八百的故事。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盼望人能活得越久越好。所以雄才大略的君主秦皇汉武，在他们一统江山之后，都想要往海外去求长生不老药，以延期在世上的寿命，好统治他们的国土，直到万岁万岁万万岁。民间的故事当中，也有所谓阴魂不散，借尸还魂的这些故事，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的。不过呢，这里头还有民族英雄显圣的故事，比如关公会显圣，岳飞死了以后也显圣，这就是代表人民想望民族英雄的丰功伟业，希望他们能够再续前缘，能够好好的来延续他们爱国救民的事实。其次，我们也提到一些爱情的故事，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齐氏夫妻，这是在老百姓当中成为千古传颂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甚至编制成戏剧和电影，像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悼念她的先生齐梁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的殉情的故事，尾生和商女背水拆扇，缠绵悱恻，世世代代流传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就是所谓爱情的不朽。然后我们看到自然界也显示不朽的现象，日月循环，周而复始，四季循环，春夏秋冬。中国古典文学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而四时行焉，百物欲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这我们就看到，在四季转变，日夜颠倒的时候，潜移默化当中，日月循环，四季循环，大地回春，生生不息，就好像圆周的形态一直的更替演变下去。这是中国人有关时间的观念，现在、过去、未来都在圆周里头相会。如果为着表示时态的不同，我们才用副词来辅助，而不像英文里头的文法有什么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的分别。所以在自然律当中就显示出日月无穷无尽，天荒地老不了情，尤其是在化学的变化当中， 有所谓分解跟还原的公式。我们小时候就听过有一个化学教授在他的办公室当中放置了许多的银杯，旁边呢还有一瓶酸性的液体，他的侍女不小心就把银杯给掉了进去液体当中，便在酸液里头融化了。等待教授回来以后，那个小侍女吓坏了，但是老教授跟他说不忙，便把一些化学原料掺进去，又让银杯还原了过来。化学定律，分解以后仍可还原。另外我们也知道所谓的物质不灭的定理，所有的物质元素都恒久存在，不致消灭。连中国作诗的人，有一位龚自珍先生也说了那么一句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个植物界的生生不息在这里也展现了一个有力的说帖。再来我们就看着理性探求不朽的事实。生物学家跟我们讲，大象可以活到200岁到400岁，可是人生却只有70岁80岁。橡树可以活到500岁，加州的红杉树甚至还有2000年的高龄，台湾的阿里山的神木有活到几万年的记录。人是万物之灵，却只能够活到70-80岁，强健者也不过是80岁，其中可惊夸的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逝。诗篇的作者老早就告诉我们这种人生的遗憾。人既然是照神的形象造的，神又是永恒的造物主，为什么他的被造物只活在70岁80岁而已呢？这不是不公平吗？独木舟只用于游湖，江河呢就要用汽艇，过海洋就要用轮船。我们是万物之灵的人，生命只短短的几十年光景，这实在是不合乎逻辑。动物植物可活得很久，人生只有几十年的光景，这真是匪夷所思。因此此生虽短暂，按照我们基督信仰认为此生只是永恒的预备战。我们虽然不相信有前世之说，可是我们却盼望着永恒的事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历史上有许多年轻人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古书上说忠君他博辩能文，可是死的时候才20几岁，比干12岁就拜相，但是年纪轻轻都死了。生命本身是太不完全了，如果人不能够复活的话，就比万物都可怜。反正明天都要死了，我们就吃吃喝喝吧，何必认真呢？此外世界上有一些恶人，他们却能够寿终正寝，许多诚信的人却不一定得到信实的回报，在坎坷的人生当中含恨而终，这如何补偿呢？在生命不完全的事实当中，我们可以推论到在另外一个空间应该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赏善罚恶。大卫的儿子死去之后，大卫说，我有一天要到他那里去，我还要见他。神要我们留在世上，给我们应该负起的责任，但是到了那一天，我们要到神那里去，与神同在，永远活着。圣经告诉我们，所有死了的人 无论是有信仰或没信仰的，当主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都要复活。所不同的就是光景不同，信的人复活与主同在，不信的人复活要被定罪。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启示阐明不朽的道理。讲到复活的事实，我们说复活是可信的，因为复活最大的果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本身的复活。在主尚未受死复活之前，神就给我们看到复活事实的预尝。在新约福音故事里头记载了几个插曲。第一呢，就是有一位拿因寡妇的儿子年纪轻轻就死了，好在遇到主耶稣便让他复活。有一位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也是12岁的时候就死了，耶稣动了恻隐之心，也让他复活过来。他说大力大谷米，翻起来就是说，闺女，我叫你起来行走。还有就是伯大尼的拉撒路，他从死里复活，见证神的伟大。不过这些人他们复活了以后，活了一阵子又像常人死了。只有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为我们赎罪。他的死为人类开辟一条康庄大道，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满足神刑罚的要求。后来他到了第三天复活了，也就是七日的头一天清晨，有几位妇女他们到坟墓去凭吊，发现人去坟空，主已经复活了。门徒听到这个消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惘然，不敢相信。可是复活的事实太伟大了，不由得人不信。主耶稣自己的复活，按照保罗的说法，他成为出熟的果子。有一天我们都要像他一样，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在主里头复活，在空中与他相会。主耶稣自己肉身复活之后，多次显给门徒看见，许多人也亲眼看到他升天而去，在场的天使甚至宣告有一天他还要从天上再回来。基督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容置疑。如今坟墓已空，但是有一些属世的人文主义者、不可知论者、怀疑主义者，他们提供了不少的学说，想要推翻复活的事实。其中有包括晕眩说，说主耶稣只不过是一天昏倒了，过了以后他就醒过来，然后就恢复常人的状态，当然后来还是死了。还有所谓的偷运说，就是门徒们偷偷的把他的尸体从坟墓里头运出去，从此呢死无对证了，就宣告他已经复活了。这些说法当时候都甚嚣尘上，可是反对的敌人始终也无法提出任何具体的反证来否认。如果说他昏过去了，那么他以后的身体又在哪里了？如果是偷运出去了，那么他的尸体又被藏在何处呢？这些反证 只要当时候的人能够拿出证据来，这些说法就不攻自破。主已经复活了，让门徒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手摸到，所以他们才能够由沮丧当中变为刚强，以大无畏的精神，殉道的勇气，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看看门徒当中的彼得、约翰，从前是胆小如鼠，缩头缩尾，五旬节以后，圣经都说他们无论到哪里都放胆讲论神的道，甚至被官府来镇压、来逮捕、来威胁，都不改初衷。这就是因为他们曾经亲身经历过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他们的生命受到耶稣圣灵的影响，而产生180度的转变。2000年来，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也保证有一天我们要像主一样，也要复活，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希望复活节的信息跟盼望成为每一个人的恩赐，一直存到永永远远。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刚才牧师所提的，当然是一种复活的神学、人生的盼望，甚至是我们追思礼拜最好的安慰的题材。不过复活的事实毕竟离开我们还是非常的遥远，我们已逝的古人，包括在座的未亡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看到复活的事实。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个复活梦的憧憬，到底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今世？我记得苏俄的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有一本名小说叫做《复活》，它里头所讲的并不是肉体的复活，那是神学的教材。他所说的是一对恋人经过好事多磨，然后那位女的就沦为烟花女子，受到很大的痛苦，甚至蒙受了不白之冤。这个始乱终弃的男人成为一个审判官，在他审讯的案件里头，忽然发现有他自己的从前的女朋友、老相好沦为阶下囚，那么让他回忆前尘往事，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控诉。然后呢，他就把官位放下，快跑的跟随着那个受刑的女子到西伯利亚去补回他心中的亏欠。那么这里所说的复活是指一种精神上的悔改、生活形式的转变，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春了。从灵性和心理，一方面我们探讨到将来肉体复活的应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今生，无论你已经走到什么样的阶段，你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沉沦败坏，可是我们只要有信仰，我们可以从头做起。主耶稣答应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败部复活，仰望那一座空坟，我们都可以期待东山再起，那就是所谓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亲爱的朋友，你现在的光景如何？你 也可以来尝试复活的恩典，让我们领受上帝第二春的恩赐，重新来开始。到有那么一天，即便是我们的肉体已经死亡，将来还要承受那复活的灵体，在永生里头跟我们的主相见。谢谢各位，我们现在就要结束我们这一系列的灵性和心理的讲题。我们希望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还可以再见。谢谢。